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4月17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美国劳工部的数据显示，上个星期一共有520万人新增申请首次的失业救济，而在过去一个月以来，美国一共有2200万人首次申请失业救济，而这个数字达到了劳动力总数的13.5%。
美国劳工部星期四发布的报告指出，截至4月11日的一周内，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达520万人，略低于前一周申请失业救济的660万美国人。报告说，四个星期以来，申请失业救济的美国人总数达2203万人。这意味着因新冠病毒导致的裁员减少了自2007年到2009年经济大萧条后美国经济增加的2200万个工作岗位。这份报告是证实新冠病毒对美国经济造成严重破坏的最新经济数据。在劳工部星期四发布每周申请失业补贴人数报告之前，星期三的数据显示，三月份零售额创纪录下降，工厂产量达1946年以来的最大跌幅。经济学家预测，已经陷入衰退中的经济将在第一季度以自二战以来的最快速度萎缩。每周申请失业补贴人数是反映经济健康的最及时数据，受到密切关注。人们通过该数据寻找有关衰退程度、裁员潮何时减弱，以及经济何时开始复苏等线索。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新冠病毒疫情的传播使得美国的经济和就业陷入了严重的危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正在与各个行业的领袖积极地研究如何以及何时让美国的经济恢复正常。我们来看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截至美国时间4月16号星期四的中午为止呢，美国境内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的人数达到了64万人，那在昨天呢是61万人，而死亡的人数呢也突破了31000人，在昨天则是26000人。此外呢，美国的劳工部也公布了最新的失业数据。他公布的数据当中显示呢，上个星期又有524万人申请失业保险。而特朗普总统相信呢，美国现在已经是处在疫情的顶端了，那么他期待能够很快的来恢复美国的经济活动。我们看一下特朗普总统在白宫玫瑰园当中是怎么说的。
The data suggests that nationwide we have passed the peak on new cases. Hopefully that will continue and we will continue to make great progress. These encouraging developments have put us in a very strong position to finalize guidelines for states on reopening the country.
而白宫的新型冠状病毒工作小组的协调员伯克斯博士呢，则是表示说，现在还不是美国民众出门聚集在一起的时刻。我们看一下伯克斯博士在白宫是怎么说的。
This is a highly contagious virus. Social gatherings, coming together, is there always a chance?That an asymptomatic person can spread the virus unknowingly. No one is intending to spread the virus. We know if you are sick, you will stay home. But to all of you that are out there that would like to join together and just have that dinner party for 20, don't do it yet. Continue to follow the presidential guidelines. We really appreciate the work of the American people.
此外呢，在4月15号的星期三的白宫新闻记者会上呢，福克斯新闻网的白宫记者罗伯茨则是询问特朗普总统说呢，根据福克斯新闻网的报道，他们的多位消息人士表示，虽然冠状病毒是自然产生的病毒，但是呢，来自武汉一家武汉这个病毒的实验室。那么他就问特朗普总统，这样的消息是否属实？对此呢，特朗普总统也做出了回应。我们来看一下特朗普总统关于这个病毒来自武汉是怎么回应的。
With what you have heard from officials.
Well, I don't want to say that, John, but I will tell you, more and more we're hearing the story, and we'll see. When you say multiple sources, now there's a case where you can use the word sources, but we are doing a very thorough examination of this horrible situation that happened. Go ahead, please.
In your many conversations with President Xi, Mr. President, did you ever discuss with him?State Department concerns about lax safety protocols that had been reported to the State Department from the embassy in Beijing about that laboratory.
I don't want to discuss what I talked to him about the laboratory. I just don't want to discuss it. It's inappropriate.
不过呢，特朗普总统没有进一步的提供细节，包括像是哪一个美国的政府部门将来进行调查，以及何时将会来公布调查的结果。以上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杨毅发自白宫前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的官员表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中共政治局委员杨洁篪星期三进行了通话，强调了抗疫透明度和信息共享的重要性。与此同时，美国驻中国大使布兰斯塔德表示，美国对于中国在疫情初期的措施存在质疑。我们来看报道。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奥特加斯星期三表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中共外事办公室主任杨洁篪通了电话。蓬佩奥对杨洁篪强调，对抗新冠病毒疫情以及防范未来疫情爆发，需要全面透明和信息分享。他指出，美国人民一月份向中国人民提供了援助，并将继续提供援助。蓬佩奥并向杨洁篪表示，美方对中方为医疗物资出口提供便利，以满足美方关键需求高度重视。中国官方媒体说，杨洁篪在通话中说，中方愿继续同美方分享疫情防控信息和经验，开展抗疫合作，并表示中方将推动保障全球供应链稳定及全球经济金融稳定。蓬佩奥随后在推特上说，他就新冠病毒疫情与杨洁篪讨论了美中援助及国际合作问题。他说，他在通话中强调了充分透明和信息共享在这场战斗中的重要性，并表示他们将继续共同努力，战胜这一全球疾病大流行，恢复全球健康和繁荣。与此同时，美国驻中国大使布兰斯塔德星期三在北京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中国武汉爆发疫情后初期的应对措施存在质疑，但这类问题应当在病毒大流行得到控制之后再讨论。美联社援引他的话说，让我们现在把注意力集中在拯救生命和帮助民众的问题上。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新冠病毒肆虐全球之际，与中国地理位置非常靠近的台湾，病例总数不到400个，而死亡人数只是个位数。那么台湾抗疫的成功之处有哪些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由于台湾抗疫成效的突出，包括美国、欧盟、捷克及澳大利亚都与台湾签署协议，在疫苗及筛检试剂开发、防护装备、信息交流等方面共同合作。最近，美国国务院在一个美台网络会议上将这个方程式称为台湾模式，并表示将推动与全世界国家分享台湾防疫的成功模式。究竟这个被美国称为台湾模式的防疫内容是什么？台湾又是如何做到有效防控疫情？美国之音采访了来自台湾、目前在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担任研究员的邱真佳。
我想我就是要强调说，一个专业领导，一个是重视科学和数据，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不同机构和中央地方之间的协调。那我觉得其实基本上这三点都是台湾成功很重要的原因。然后我想我非常需要强调的就是说，可是这三点的前提，其实你仔细的想，这个真的是在民主的国家才会做的，因为在专制的集权的国家里面，只要你的领导人不相信某一个数据，那就不用讲了。这也是为什么一开始中国会隐瞒疫情的原因。
此外，邱真佳提到，台湾的抗疫成效除了来自于政府的及时作为，更重要的是这些作为能够得到国民的配合。他举例说，例如台湾每年三月举行的妈祖绕境活动，今年在疫情中是否仍然如期举行，最后并非由政府决定，而是民意自己做出推迟举行的决定。所以归根究底，他认为民主体制才是台湾防疫有效的关键所在。这种民主与威权体制的抗疫比较，在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4月9号对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视频演说中也被提出。吴钊燮说，台湾民主体制可以做到的防疫成果，正是对中国在国际上宣传的威权治理才是最佳抗疫模式的最好的反证。另一方面，对于医疗专业人士邱真佳来说，台湾应该将应对疫情的经验与全世界分享，不是为了要炫耀， 而是它不仅对正在抗疫中的国家非常重要，它也是一种责任。不过在国际政治现实下，邱真佳说，多年来台湾被排除在国际卫生组织外，美国媒体在报道中大多只提韩国、日本和新加坡，而不提台湾。因此4月7号邱真佳将台湾抗疫的做法发表在外交家杂志网上。文章提到，自从2003年 SARS 疫情爆发后，台湾就为下一个疫情做好准备。武汉发生的不明肺炎引发台湾超高度警戒，并立即启动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也因此能够在监测、追踪与隔离之下，至今人们仍然能够维持大致正常的生活，没有戏院、百货公司或更重要的学校被关闭。邱真佳的结论是，台湾不仅是民主灯塔，也是一个活生生的明证，证明要控制一个新出现的病毒，可以通过科学、技术及民主治理来达到目标，不需要实施任何严厉的措施。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钟瑞哲华盛顿报道。
在纽约市，一个由华裔医生带领的志愿者团队在三个地方设立了新冠病毒检测点，为纽约市的抗疫筑起了第一道防线。
3月18日，纽约证券交易所宣布，从3月23日星期一起，因新冠疫情暂时关闭交易大厅，改为全面以电子方式进行市场交易。这是纽交所227年历史上首次。纽交所做出这个史无前例的决定，依据的正是华裔医生陈志年汇报的健康筛查结果。
刚好星期一我们进去，我们查了20个人，因为都是有症状有这个问题的。星期三一早回来就3个，有一个呢是在这个 trading floor， 就是这个证交所的这个大厅里面做正常的交易的这种人。
从3月16日开始，陈志年担任主席的非营利机构和谐社区医疗大联盟在纽交所设点，对进入大楼的人员做新冠病毒健康筛查。
好在我们发现了这么3个人，当场就到达了很大很大的一个污染传播的中心。如果我们不去，没有发现这3个人的话呢，整个证交所呢可能就变成一个重点的传染区，然后把这个病毒呢扩散到所有其他地方去了，所以这一点是比较及时。我们星期三我看到这个3个人的结果阳性，马上汇报给这个纽约证交所的管理层，他们就是决定星期五就之后就把这个贸易大厅先关闭一下。
陈志年说，当初之所以选择纽交所作为义务筛查点，是因为那里是除了政府和军队机构之外最重要的金融机构，而且纽交所大楼人员流动大、密集，容易形成群聚感染。
我们在 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在他们的这个交易的地方今天是做一个开市的敲钟。
3月20日是纽交所历史性的关闭交易大厅前的最后一个现场交易日，在这一天交易所邀请志愿医生团队敲响了开盘钟。和谐社区医疗大联盟是纽约州最大的社区医生非政府管理机构，由2500多名拉美裔和华裔私人医生组成。随着更多志愿者的加入，陈志年带领的志愿团队之后又在纽约皇后区和布朗克斯区开设了2个免下车检测站，几个星期来他们已经共检测了3000多人。陈医生说，他们一旦穿上防护服工作就必须坚持到结束，往往要坚持5-6个小时。
到下午3-4点钟的时候，特别是2-3点钟的时候，很口渴的想喝水的，但是你只能忍，你不行就是想着有啊，这酸梅啊这种感觉，有口水出来，我们就咽点进去，就是缓解一下这个感觉。因为我们真是觉得这个衣服太贵重了，我们要保证下一批人能够有这个衣服穿。
陈志年希望他们这样的外围测试也能够用上快速新冠病毒检测方法，这样就能够更快地为病人提供治疗隔离方案，以便更好地协助守护纽约的第一道防线。美国之音墨语采访报道。
在新冠疫情的抗争之中，在社区的各个角落默默付出的杂货店和超市的员工们可以说是抗疫阵地的无名英雄，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他们的故事。
在美国，除了在第一线对抗新冠病毒的医务人员和紧急救护人员之外，还有另一个重要群体，他们是杂货店的员工。路透社记者走进加利福尼亚州拉哈布拉市的诺斯盖茨冈萨雷斯超级市场，访问一些无名英雄，他们为了供应居民食物，每天都可能暴露在新冠病毒中。杂货店员工托马斯·弗洛雷斯明白这个风险。加利福尼亚州有20000个病例，在全美各州排名第4。
I do worry. I ask God to watch over me when I leave home and to take care of me at work. But I feel the need to come because many families depend on us. Not only that, my family depends on me because I must earn money to bring home. But many people depend on the work that I do.
杂货店经理迭戈·瓦尔德兹说，要经营他的商店，脾气要有节制，还要遵守疾病控制中心的指导，来保障顾客和员工的安全。
To prevent the spread, we have to disinfect and be cautious. So our associates are disinfecting their work area every hour to ensure they are safe, as well as our clients.
尽管卫生官员希望未来几周的病例和死亡数字的数据会出现所谓的趋缓的曲线。像弗洛雷斯和瓦尔德兹这样的前线工作人员是为了让美国有饭吃而坚持上班的无名英雄之一。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由于新冠疫情的尽头遥遥无期，对于很多病患来说，到医院寻求治疗存在着感染的风险。与此同时，远程医疗也变得越来越受欢迎。来看报道。
随着新型冠状病毒继续在全球蔓延，远程医疗正迅速成为至关重要的必需品。在美国、欧洲和日本，成千上万的医院现在为患者提供通过视频和医护工作者交谈的机会。
Patients need to limit the number of their visits to the hospital and the time they spend waiting in lines, especially during a pandemic. An online consultation helps contain a pandemic and helps curb the spread of the virus.
但在线医生看病确实有缺点，它使得准确的诊断更困难一些。而且有些人根本无法通过在线看病，但后者的问题可以容易的解决，只要用像 Teladoc 之类的远程医疗服务。这是一家在美国的虚拟医疗公司。 Teladoc 的代表说，过去几星期他们的平台的使用至少增加50%。类似的公司像 Doc ASAP 也越来越受欢迎。
We did two things. One, we built a platform that covers the capabilities to reduce friction when it comes to accessing the right provider. And then on the other hand, we created an ecosystem of providers and insurance companies coming together so that we can solve the problem more holistically.
这样的平台可以让患者轻松地安排问诊、更改预约时间、处理健康保险的细节问题，以及咨询几位专科医生，所有这些都可以在短时间内完成。
What we are really looking for is how do we make it easy for the consumer to engage with the provider before the appointment, and after the appointment. But then once they have seen the provider, how do we make sure that we collect feedback?
远程医疗的主要缺点之一是进行检测，但这并非不可能。德克萨斯州一家叫 Everly Well 的邮购实验室检测的初创公司，最终成功地解决了这个挑战，还与美国广播公司的创智赢家节目达成一个$100万的交易。这项服务提供30多种实验室的检测，其中最常见的一些是激素水平、食物过敏和胆固醇水平。他们还提供艾滋病毒检测以及生殖健康和压力水平测试。远程医疗的这一切进步来得正是时候。
The pandemic has become a forcing function for all of us to adopt these new methods. And I would imagine that this new method will become the new normal.
尽管远程医疗正在大规模的扩张，但障碍还是存在，而且非常巨大，像要推广到互联网覆盖很少的地区，以及保险收费问题。然而，在目前大部分人被要求居家的情况下，它可能拯救许多生命。美国之音记者迪茨尔·卡克和安娜·赖斯华盛顿报道。
在全世界与新冠疫情做斗争之际，有一些专家认为政府出台的限制措施降低了大气的污染，也有专家持不同的意见。
欧洲航天局说，从12月中旬到3月中旬，中国的空气污染物二氧化氮减少了20%-30%。
It was certainly due to the fact that in the Hubei region in China, all activities were reduced dramatically due to the lockdown.
墨西哥世界资源研究所的毕特利兹·卡德纳斯解释了二氧化氮如何影响空气。
So what it does once it's in the atmosphere is not only it has some impacts on the environment and health of the people.But it's also a key pollutant in terms of atmospheric chemistry. Because once it's in the atmosphere, it can react with other pollutants to produce other pollutants.
所有这些污染给保持健康带来更多困难。
Being exposed to air pollutants make you more vulnerable to infections like this virus or bacteria.
绿色和平组织的分析还显示，北京及其周边地区的污染物排放量有所下降。与往年相比，雾霾不再覆盖街道和地标。刘林是绿色和平组织气候和能源资深推广人。
周边地区的改善幅度同比超过了40%。那其实空气污染就是整体质量改善背后的原因有很多，那主要来讲还是有两点，那其实就是疫情期间工厂的一个停工停产，以及说居民生活方式的改变，尤其是这个交通出行的减少。
北京居民刘川认为这是一项潜在的健康福利。
能感觉整个这个大气的这个污染比原来要降低很多，对整个人的心情呢也有提升，然后也觉得渐渐的也能够提升人的免疫力。
根据气象卫星 S5 的图像分析，在欧洲马德里、布鲁塞尔、巴黎、米兰和法兰克福等城市的二氧化氮平均含量也有所下降。在美国的洛杉矶，这个全美雾霾最严重的城市之一，空气连续3周达到清洁，所有这些使一些人思考居家令是否有助于降低污染水平。加州科学家正在研究数据，但表示尚未得出结论。
Human activities that cause emissions have been diminished. It has rained every other day or every third day, and under those conditions, those are the days where we typically see very good air quality days.
卡德纳斯说。至于这是否与人类活动减少或天气状况有关，还要等到一切都结束时，有些东西还需要了解。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报道。
尽管中国各地陆续复工，新冠肺炎的疫情仍在发展。这场疫情对您的家人、生活和工作计划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您所在的社区和城市目前疫情如何？欢迎您通过电邮将您录制的音频、视频或文字图片跟我们分享。我们的电邮是 mystory@voanews.com， mystory@voanews.com。也欢迎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的记者会尽快与您联系。
些音乐家们正在利用户外的空间和网络，为居家隔离的人们带来美妙的音乐。
房子的前廊似乎不太可能举办古典音乐会，但这就是 Milo 三重奏的现实举动。由于新的社会准则和规定禁止人们聚众集结，所以乐手们把音乐带到了户外，并且上网。人们可以在此保持社交距离的同时享受公共体验。
Absolutely wonderful. I love the selection of music. And just being here, with the musicians who are performing just made me feel a whole lot better.
It was really good, really complicated music.
I thought, the music was really sweet and happy.
This is quite an opportunity to, on a weather like this, and our kids' teachers playing here, so...Wonderful to let them watch her and get inspired.
自从去年一月起，三人乐队就在一起了。
We've tried to figure out some way that we could see each other, bring music to the community, and kind of satiate both of those needs.
We really enjoy sharing that music with the people around us in our community, and these outdoor porch socially distant concerts have been a great way to help.build that community and help people remember that we're all still here and we're all still doing art.
钢琴家卡尔·班纳说，他们的两场音乐会引来了令人赞叹的反响。
In the neighborhood, I feel like a celebrity. Everybody stops me and says, "Oh, we loved your music." And I thought, "Wow."
Milo 三重奏不孤单。在拐角处，比尔·克兰德尔在车库里弹吉他，并用社交媒体跟邻居分享。在城市的另一边，爵士口琴演奏家弗雷德里克·杨奈在他临时的排练音乐室，通过在线和敞开的窗户传播他的音乐。
You know, as a musician, you think most of your life no one cares. Now they care.
在这些不确定的时期，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当音乐召唤时，人们都来聆听，在华盛顿街头以及更远的地方。美国之音记者塔博，华盛顿报道。
与此同时，有的音乐家们还想出了线上教学这样的好点子，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法国国家管弦乐团的演奏家从家里上网，和其他在家隔离的人分享他们的音乐。伊迪埃·贝内蒂是定音鼓手。
We are all together. We want to share something because we need you. You need us, but we are all together. And with this music that we send in the internet, we can keep in touch with you.
在纽约，卡斯珀·特·凯尔发出一条推文，询问是否有人想要在星期天学习简单的歌曲。结果有一百多人登录了他的视频聊天室。
When you put it in gallery view, you see lots and lots of people's faces, and I could see them kind of singing along and smiling, and especially folks who brought their kids. It was really sweet to see.
古典小提琴手斯蒂芬妮·玛丽·德甘带着两个女儿，从他们巴黎的阳台朝着邻居演奏小夜曲。
Donc, c'est un antidépresseur garanti, en fait. Et puis, d'autre part, avec des enfants, c'est vrai que c'est très lourd pour moi parce que je suis devenue maîtresse d'école, cuisinière, gouvernante. Je fais tout, mais c'était déjà qu'avant. Mais je veux dire, là, je suis à domicile dans un petit appart.
希腊歌剧歌手开玩笑要在家里表演，还敦促其他人如法炮制，即使他们其实没有穿戏服。这是迪米特里斯·帕格索格鲁。
Εμείς στην εθνική λυρική σκηνή λέμε ναι στις κορώνες, όχι στον κορονοϊό. Μένουμε σπίτι, στην υγειά μας.
这些音乐家只是全球居家隔离运动的少数演出者，希望借此减缓新冠病毒的蔓延。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华盛顿报道。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节目再见。 好，今天是4月17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美国劳工部的数据显示，上个星期一共有520万人新增申请首次的失业救济，而在过去一个月以来，美国一共有2200万人首次申请失业救济，而这个数字达到了劳动力总数的13.5%。
美国劳工部星期四发布的报告指出，截至4月11日的一周内，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达520万人，略低于前一周申请失业救济的660万美国人。报告说，四个星期以来，申请失业救济的美国人总数达2203万人。这意味着因新冠病毒导致的裁员减少了自2007年到2009年经济大萧条后美国经济增加的2200万个工作岗位。这份报告是证实新冠病毒对美国经济造成严重破坏的最新经济数据。在劳工部星期四发布每周申请失业补贴人数报告之前，星期三的数据显示，三月份零售额创纪录下降，工厂产量达1946年以来的最大跌幅。经济学家预测，已经陷入衰退中的经济将在第一季度以自二战以来的最快速度萎缩。每周申请失业补贴人数是反映经济健康的最及时数据，受到密切关注。人们通过该数据寻找有关衰退程度、裁员潮何时减弱，以及经济何时开始复苏等线索。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新冠病毒疫情的传播使得美国的经济和就业陷入了严重的危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正在与各个行业的领袖积极地研究如何以及何时让美国的经济恢复正常。我们来看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截至美国时间4月16号星期四的中午为止呢，美国境内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的人数达到了64万人，那在昨天呢是61万人，而死亡的人数呢也突破了31000人，在昨天则是26000人。此外呢，美国的劳工部也公布了最新的失业数据，他公布的数据当中显示呢，上个星期又有524万人申请失业保险，而特朗普总统相信呢，美国现在已经是处在疫情的顶端了，那么他期待能够很快的来恢复美国的经济活动。我们看一下特朗普总统在白宫玫瑰园当中是怎么说的。
The data suggests that nationwide we have passed the peak on new cases. Hopefully that will continue and we will continue to make great progress. These encouraging developments have put us in a very strong position to finalize guidelines for states on reopening the country.
而白宫的新型冠状病毒工作小组的协调员伯克斯博士呢，则是表示说，现在还不是美国民众出门聚集在一起的时刻。我们看一下伯克斯博士在白宫是怎么说的。
This is a highly contagious virus. Social gatherings coming together is there always a chance.That an asymptomatic person can spread the virus unknowingly. No one is intending to spread the virus. We know if you are sick, you will stay home. But to all of you that are out there that would like to join together and just have that dinner party for 20, don't do it yet. Continue to follow the presidential guidelines. We really appreciate the work of the American people.
此外呢，在4月15号的星期三的白宫新闻记者会上呢，福克斯新闻网的白宫记者罗伯茨则是询问特朗普总统说呢，根据福克斯新闻网的报道，他们的多位消息人士表示，虽然冠状病毒是自然产生的病毒，但是呢，来自武汉一家武汉这个病毒的实验室。那么他就问特朗普总统，这样的消息是否属实？对此呢，特朗普总统也做出了回应。我们来看一下特朗普总统关于这个病毒来自武汉是怎么回应的。
Well, I don't want to say that, John, but I will tell you, more and more we're hearing the story, and we'll see. When you say multiple sources, now there's a case where you can use the word sources, but we are doing a very thorough examination of this horrible situation that happened. Go ahead, please.
In your many conversations with President Xi, Mr. President, did you ever discuss with him?State Department concerns about lax safety protocols that had been reported to the State Department from the embassy in Beijing about that laboratory.
I don't want to discuss what I talked to him about the laboratory. I just don't want to discuss it. It's inappropriate.
不过呢，特朗普总统没有进一步的提供细节，包括像是哪一个美国的政府部门将来进行调查，以及何时将会来公布调查的结果。以上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阳毅发自白宫前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的官员表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中共政治局委员杨洁篪星期三进行了通话，强调了抗疫透明度和信息共享的重要性。与此同时，美国驻中国大使布兰斯塔德表示，美国对于中国在疫情初期的措施存在质疑。我们来看报道。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奥特加斯星期三表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中共外事办公室主任杨洁篪通了电话。蓬佩奥对杨洁篪强调，对抗新冠病毒疫情以及防范未来疫情爆发，需要全面透明和信息分享。他指出，美国人民一月份向中国人民提供了援助，并将继续提供援助。蓬佩奥并向杨洁篪表示，美方对中方为医疗物资出口提供便利，以满足美方关键需求高度重视。中国官方媒体说，杨洁篪在通话中说，中方愿继续同美方分享疫情防控信息和经验，开展抗疫合作，并表示中方将推动保障全球供应链稳定及全球经济金融稳定。蓬佩奥随后在推特上说，他就新冠病毒疫情与杨洁篪讨论了美中援助及国际合作问题。他说，他在通话中强调了充分透明和信息共享在这场战斗中的重要性，并表示他们将继续共同努力，战胜这一全球疾病大流行，恢复全球健康和繁荣。与此同时，美国驻中国大使布兰斯塔德星期三在北京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中国武汉爆发疫情后初期的应对措施存在质疑，但这类问题应当在病毒大流行得到控制之后再讨论。美联社援引他的话说，让我们现在把注意力集中在拯救生命和帮助民众的问题上。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新冠病毒肆虐全球之际，与中国地理位置非常靠近的台湾，病例总数不到400个，而死亡人数只是个位数。那么台湾抗疫的成功之处有哪些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由于台湾抗疫成效的突出，包括美国、欧盟、捷克及澳大利亚都与台湾签署协议，在疫苗及筛检试剂开发、防护装备、信息交流等方面共同合作。最近，美国国务院在一个美台网络会议上将这个方程式称为台湾模式，并表示将推动与全世界国家分享台湾防疫的成功模式。究竟这个被美国称为台湾模式的防疫内容是什么？台湾又是如何做到有效防控疫情？美国之音采访了来自台湾目前在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担任研究员的邱真佳。
我想我就是要强调说，一个专业领导，一个是重视科学和数据，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不同机构和中央地方之间的协调。那我觉得其实基本上这三点都是台湾成功很重要的原因。然后我想我非常需要强调的就是说，可是这三点的前提，其实你仔细的想，这个真的是在民主的国家才会做的，因为在专制的集权的国家里面，只要你的领导人不相信某一个数据，那就不用讲了。这也是为什么一开始中国会隐瞒疫情的原因。
此外，邱真佳提到，台湾的抗疫成效除了来自于政府的及时作为，更重要的是这些作为能够得到国民的配合。他举例说，例如台湾每年3月举行的妈祖绕境活动，今年在疫情中是否仍然如期举行，最后并非由政府决定，而是民意自己做出推迟举行的决定。所以归根究底，他认为民主体制才是台湾防疫有效的关键所在。这种民主与威权体制的抗疫比较，在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4月9号对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视频演说中也被提出。吴钊燮说，台湾民主体制可以做到的防疫成果，正是对中国在国际上宣传的威权治理才是最佳抗疫模式的最好的反证。另一方面，对于医疗专业人士邱真佳来说，台湾应该将应对疫情的经验与全世界分享，不是为了要炫耀， 而是它不仅对正在抗疫中的国家非常重要，它也是一种责任。不过在国际政治现实下，邱真佳说，多年来台湾被排除在国际卫生组织外，美国媒体在报道中大多只提韩国、日本和新加坡，而不提台湾。因此4月7号，邱真佳将台湾抗疫的做法发表在《外交家》杂志网上。文章提到，自从2003年 SARS 疫情爆发后，台湾就为下一个疫情做好准备。武汉发生的不明肺炎引发台湾超高度警戒，并立即启动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也因此能够在监测、追踪与隔离之下，至今人们仍然能够维持大致正常的生活，没有戏院、百货公司或更重要的学校被关闭。邱真佳的结论是，台湾不仅是民主灯塔，也是一个活生生的明证，证明要控制一个新出现的病毒，可以通过科学、技术及民主治理来达到目标，不需要实施任何严厉的措施。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钟瑞哲华盛顿报道。
纽约市，一个由华裔医生带领的志愿者团队在3个地方设立了新冠病毒检测点，为纽约市的抗疫筑起了第一道防线。
3月18日，纽约证券交易所宣布，从3月23日星期一起，因新冠疫情暂时关闭交易大厅，改为全面以电子方式进行市场交易。这是纽交所227年历史上首次。纽交所做出这个史无前例的决定，依据的正是华裔医生陈志年汇报的健康筛查结果。
刚好星期一我们进去，我们查了20个人，因为都是有症状有这个问题的。星期三一早回来就3个，有一个呢是在这个 trading floor， 就是这个证交所的这个大厅里面做正常的交易的这种人。
从3月16日开始，陈志年担任主席的非盈利机构和谐社区医疗大联盟在纽交所设点，对进入大楼的人员做新冠病毒健康筛查。
好在我们发现了这么3个人，当场就到达了很大很大的一个污染传播的中心。如果我们不去，没有发现这3个人的话呢，整个证交所呢可能就变成一个重点的传染区，然后把这个病毒呢扩散到所有其他地方去了，所以这一点是比较及时。我们星期三我看到这个3个人的结果阳性，马上汇报给这个纽约证交所的管理层，他们就是决定星期五就之后就把这个贸易大厅先关闭一下。
陈志年说，当初之所以选择纽交所作为义务筛查点，是因为那里是除了政府和军队机构之外最重要的金融机构，而且纽交所大楼人员流动大、密集，容易形成群聚感染。
我们在
证券交易所在他们的这个交易的地方今天是做一个开市的敲钟。
三月二十日是纽交所历史性的关闭交易大厅前的最后一个现场交易日，在这一天交易所邀请志愿医生团队敲响了开盘钟。和谐社区医疗大联盟是纽约州最大的社区医生非政府管理机构，由2500多名拉美裔和华裔私人医生组成。随着更多志愿者的加入，陈志年带领的志愿团队之后又在纽约皇后区和布朗克斯区开设了2个免下车检测站。几个星期来，他们已经共检测了3000多人。陈医生说，他们一旦穿上防护服工作，就必须坚持到结束，往往要坚持5-6个小时。
到下午3-4点钟的时候，特别是2-3点钟的时候，很口渴的，想喝水的，但是你只能忍，你不行就是想着有啊，这是酸梅啊这种感觉，有口水出来，我们就咽点进去，就是缓解一下这个感觉。因为我们真是觉得这个衣服太贵重了，我们要保证下一批人能够有这个衣服穿。
陈志年希望他们这样的外围测试也能够用上快速新冠病毒检测方法，这样就能够更快地为病人提供治疗隔离方案，以便更好地协助守护纽约的第一道防线。美国之音墨语采访报道。
在新冠疫情的抗争之中，在社区的各个角落默默付出的杂货店和超市的员工们可以说是抗疫阵地的无名英雄，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他们的故事。
在美国，除了在第一线对抗新冠病毒的医务人员和紧急救护人员之外，还有另一个重要群体，他们是杂货店的员工。路透社记者走进加利福尼亚州拉哈布拉市的诺斯盖茨冈萨雷斯超级市场，访问一些无名英雄，他们为了供应居民食物，每天都可能暴露在新冠病毒中。杂货店员工托马斯·弗洛雷斯明白这个风险。加利福尼亚州有20000个病例，在全美各州排名第四。
I do worry. I ask God to watch over me when I leave home and to take care of me at work. But I feel the need to come because many families depend on us. Not only that, my family depends on me because I must earn money to bring home.But many people depend on the work that I do.
杂货店经理迭戈·瓦尔德兹说，要经营他的商店，脾气要有节制，还要遵守疾病控制中心的指导，来保障顾客和员工的安全。
To prevent the spread, we have to disinfect and be cautious. So our associates are disinfecting their work area every hour to ensure they are safe, as well as our clients.
尽管卫生官员希望未来几周的病例和死亡数字的数据会出现所谓的趋缓的曲线，像弗洛雷斯和瓦尔德兹这样的前线工作人员是为了让美国有饭吃而坚持上班的无名英雄之一。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由于新冠疫情的尽头遥遥无期，对于很多病患来说，到医院寻求治疗存在着感染的风险。与此同时，远程医疗也变得越来越受欢迎。来看报道。
随着新型冠状病毒继续在全球蔓延，远程医疗正迅速成为至关重要的必需品。在美国、欧洲和日本，成千上万的医院现在为患者提供通过视频和医护工作者交谈的机会。
他会马上走掉，所以说
patients need to limit the number of their visits to the hospital and the time they spend waiting in lines, especially during a pandemic. An online consultation helps contain a pandemic and helps curb the spread of the virus.
对这个传播，这个疫情控制。
但在线医生看病确实有缺点，它使得准确的诊断更困难一些，而且有些人根本无法通过在线看病，但后者的问题可以容易的解决，只要用像 Teladoc 之类的远程医疗服务。这是一家在美国的虚拟医疗公司。 Teladoc 的代表说，过去几星期他们的平台的使用至少增加50%。类似的公司像 Doc ASAP 也越来越受欢迎。
We did two things. One, we built a platform that covers the capabilities to reduce friction when it comes to accessing the right provider. And then on the other hand, we created an ecosystem of providers and insurance companies coming together so that we can solve the problem more holistically.
这样的平台可以让患者轻松地安排问诊、更改预约时间、处理健康保险的细节问题，以及咨询几位专科医生。所有这些都可以在短时间内完成。
Because what we are really looking for is how do we make it easy for the consumer to engage with the provider before the appointment, and after the appointment. But then once they have seen the provider, how do we make sure that we collect feedback?
远程医疗的主要缺点之一是进行检测，但这并非不可能。德克萨斯州一家叫 Everly Well 的邮购实验室检测的初创公司，最终成功地解决了这个挑战，还与美国广播公司的创智赢家节目达成一个$100万的交易。这项服务提供30多种实验室的检测，其中最常见的一些是激素水平、食物过敏和胆固醇水平。他们还提供艾滋病毒检测以及生殖健康和压力水平测试。远程医疗的这一切进步来得正是时候。
The pandemic has become a forcing function for all of us to adopt these new methods. And I would imagine that this new method will become the new normal.
尽管远程医疗正在大规模的扩张，但障碍还是存在，而且非常巨大，像要推广到互联网覆盖很少的地区，以及保险收费问题。然而，在目前大部分人被要求居家的情况下，它可能拯救许多生命。美国之音记者迪茨尔·卡克和安娜·赖斯华盛顿报道。
在全世界与新冠疫情做斗争之际，有一些专家认为政府出台的限制措施降低了大气的污染，也有专家持不同的意见。
欧洲航天局说，从12月中旬到3月中旬，中国的空气污染物二氧化氮减少了20%-30%。
It was certainly due to the fact that in the Hubei region in China, all activities were reduced dramatically due to the lockdown.
墨西哥世界资源研究所的毕特利兹·卡德纳斯解释了二氧化氮如何影响空气。
So what it does once it's in the atmosphere is not only it has some impacts on the environment and health of the people.But it's also it's a key pollutant in terms of atmospheric chemistry, because once it's in the atmosphere, it can react with other pollutants to produce other pollutants.
所有这些污染给保持健康带来更多困难。
Being exposed to air pollutants make you more vulnerable to infections like this virus or bacteria.
绿色和平组织的分析还显示，北京及其周边地区的污染物排放量有所下降。与往年相比，雾霾不再覆盖街道和地标。刘林是绿色和平组织气候和能源资深推广人。
周边地区的改善幅度同比超过了40%。那其实空气污染就是整体质量改善背后的原因有很多，那主要来讲还是有2点，那其实就是疫情期间工厂的一个停工停产，以及说居民生活方式的改变，尤其是这个交通出行的减少。
北京居民刘川认为这是一项潜在的健康福利。看到星星
了，能感觉整个这个大气的这个污染比原来要降低很多，对整个人的心情呢也有提升，然后也我觉得渐渐的也能够提升人的免疫力。
根据气象卫星 S5 的图像分析，在欧洲马德里、布鲁塞尔、巴黎、米兰和法兰克福等城市的二氧化氮平均含量也有所下降。在美国的洛杉矶，这个全美雾霾最严重的城市之一，空气连续3周达到清洁，所有这些使一些人思考居家令是否有助于降低污染水平。加州科学家正在研究数据，但表示尚未得出结论。
Human activities that cause emissions have been diminished. It has rained every other day or every third day, and under those conditions, those are the days where we typically see very good air quality days.
卡德纳斯说。至于这是否与人类活动减少或天气状况有关，还要等到一切都结束时，有些东西还需要了解。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报道。
尽管中国各地陆续复工，新冠肺炎的疫情仍在发展。这场疫情对您的家人、生活和工作计划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您所在的社区和城市目前疫情如何？欢迎您通过电邮将您录制的音频、视频或文字图片跟我们分享。我们的电邮是 mystory@voanews.com， mystory@voanews.com。也欢迎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的记者会尽快与您联系。
些音乐家们正在利用户外的空间和网络，为居家隔离的人们带来美妙的音乐。
房子的前廊似乎不太可能举办古典音乐会，但这就是 Milo 三重奏的现实举动。由于新的社会准则和规定禁止人们聚众集结，所以乐手们把音乐带到了户外，并且上网。人们可以在此保持社交距离的同时享受公共体验。
Absolutely wonderful. I love the selection of music. And just being here, with the musicians who are performing just made me feel a whole lot better.
It was really good, really complicated music.
I thought, the music was really sweet and happy.
This is quite an opportunity to on a weather like this and our kids' teachers playing here. So wonderful to let them watch her and get inspired.
自从去年一月起，三人乐队就在一起了。
We've tried to figure out some way that we could see each other, bring music to the community, and kind of satiate both of those needs.
We really enjoy sharing that music with the people around us in our community, and these outdoor porch socially distant concerts have been a great way to help build that community and help people remember that we're all still here and we're all still doing art.
钢琴家卡尔·班纳说，他们的两场音乐会引来了令人赞叹的反响。
In the neighborhood, I feel like a celebrity. Everybody stops me and says, "Oh, we loved your music." And I thought, "Wow."
Milo 三重奏不孤单。在拐角处，比尔·克兰德尔在车库里弹吉他，并用社交媒体跟邻居分享。在城市的另一边，爵士口琴演奏家弗雷德里克·杨奈在他临时的排练音乐室通过在线和敞开的窗户传播他的音乐。
You know, as a musician, you think most of your life no one cares. Now they care.
在这些不确定的时期，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当音乐召唤时，人们都来聆听，在华盛顿街头以及更远的地方。美国之音记者塔博华盛顿报道。
与此同时，有的音乐家们还想出了线上教学这样的好点子，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法国国家管弦乐团的演奏家从家里上网和其他在家隔离的人分享他们的音乐。EDI 贝内蒂是定音鼓手。
We are all together. We want to share something because we need you.You need us, but we are all together. And with this music that we send in the internet, we can keep in touch with you.
在纽约，卡斯珀·特·凯尔发出一条推文，询问是否有人想要在星期天学习简单的歌曲。结果有100多人登录了他的视频聊天室。
When you put it in gallery view, you see lots and lots of people's faces, and I could see them kind of singing along and smiling, and especially folks who brought their kids. It was really sweet to see.
小提琴手斯蒂芬妮·玛丽·德甘带着两个女儿从他们巴黎的阳台朝着邻居演奏小夜曲。
Donc, c'est un antidépresseur garanti, en fait. Et puis, d'autre part, ben, avec des enfants, c'est vrai que c'est très lourd pour moi parce que je suis devenue maîtresse d'école, cuisinière, gouvernante. Ben, je fais tout, mais c'était déjà qu'avant. Mais je veux dire, là, je suis à domicile dans un petit appart.
希腊歌剧歌手开玩笑要在家里表演，还敦促其他人如法炮制，即使他们其实没有穿戏服。这是迪米特里斯·帕格索格鲁。
Εμείς στην εθνική λυρική σκηνή λέμε ναι στις κορώνες, όχι στον κορονοϊό. Μένουμε σπίτι, στην υγειά μας.
这些音乐家只是全球居家隔离运动的少数演出者，希望借此减缓新冠病毒的蔓延。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华盛顿报道。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